明数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明数记第30讲的查经。
我们知道，从明数记27章到明数记的最后一章，也就是36章的内容，都是有关摩西在临终前要了却的心愿。
我们已经读了其中的5个心愿，这一次呢，我们就要把摩西最后一个要了却的心愿读完。
让我们先复习一下已经查考过的那5件摩西临终以前要了却的几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求神允许他在没有死之前能够进迦南，最后看一眼神应许给以色列民的流奶与蜜之地。摩西奉了神的命令，用了40年艰辛万苦的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了出来，就是为了能进入他梦寐以求的流奶与蜜之地迦南。
可是因为摩西在寻的旷野违背了神的命令，在百姓惹动的怒气底下击打了磐石2下，以致得罪了神，所以神不准他进迦南地，这对摩西的打击实在是很大的。虽然摩西恳求神容许他在没有死以前过去迦南地看一眼，神还是不许他。好在神怜悯摩西，最后还是让他到约旦河东跟耶利哥相对的尼波山，远远地望了一眼迦南地，因此而稍稍了却了摩西的第一个心愿。
是的。那么摩西要了却的第二个心愿，就是求神设立一个在他死后可以继承他的人。这个心愿神也答应了，神亲自在摩西还没有过世以前，让他看到神为他拣选的接班人，就是约书亚。
第三个摩西要了却的心愿，就是为新生代的以色列民颁布一个神特别为他们修订的祭祀律例，让他们更容易在迦南地的新环境里继续世世代代的遵守。这个心愿摩西也完成了。
那么摩西要了却的第四个心愿，就是在已经有的许愿条例里再增加一个女子许愿的条例，这个心愿摩西也完成了。
那么摩西要了却的第五个心愿，就是执行神的命令，去毁灭米甸人跟杀死行邪术的巴兰，因为巴兰出诡计陷害了以色列民，去犯得罪神的淫乱跟拜偶像的罪，逼得神不得不为自己的圣洁惩罚他的百姓，这个心愿摩西也完成了。
现在摩西只剩下最后的第6件生前要了却的事，就是为神的百姓规划将来要分配给他们在迦南的土地。这就是我们这次要查考的民数记从32章到36章的最后5章。我们这次要读的是民数记的32章。
好，让我们来念民数记32章的第一节到第5节，这是一个以色列人在分配土地过程的意外插曲。流便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大路、底本、亚谢、宁拉、西施本、以利亚利、士班、尼波、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面前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
从前以色列人在去迦南地的路上，经过约旦河东的时候， 亚摩利人拒绝了他们善意经过的要求，反而用武力阻挡他们经过，这就逼着以色列人在不得已之下就抵抗他们。最后亚摩利人战败，以色列人因此就得到了亚谢和基列地区的九座城邑。那九座城邑就是第三节说的亚大陆、底本、亚谢、宁拉、西什本、以利亚利、士班、尼波和比稳。于是流便和加德支派的人就住进了那九座城，开始在那地区开垦放牧。
流便和加德支派都是属于被安置在以色列营南边的道，每次要拔营或者作战的时候，几乎都是他们领头的。既然他们一起打败了亚摩利人，得到了在约旦河东岸亚谢和基列的一大片土地，很自然的，他们就需要下功夫去巩固它。
亚谢和基列的确是非常大而且美好的，那两个地区的范围从约旦河北边的基尼列湖，也就是现在的加利利海，一直向南延伸到死海南北，那的确是非常广大的地区。
是啊，我们从后面的34节到38节就知道，他们后来各自继续在那里修造城邑，也把那九座城邑的名字改了，而且他们又在那里开垦放牧，定居了下来。弟兄姐妹，那个时候要他们放弃辛劳的成果，跟着其他的支派进迦南，这确实有很多难处啊。
于是啊，流便和加德支派就一起商讨，决定要请求摩西干脆就让他们留下来，把那片土地当作是分配给他们的地业，这样呢，他们就不再跟其他的支派一起进迦南了。
嗯，这么一来，我想一定有人会问一个问题，神不是应许以色列民也要求他们一定要进迦南应许之地吗？流便跟加德支派要求留在约旦河东，放弃进迦南，这不是又犯了40年以前他们祖先所犯的罪吗？又要被神惩罚了呀。
这的确是个好问题啊。弟兄姐妹，首先我们要知道40年前神惩罚以色列人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拒绝进迦南，而是因为他们惧怕，企图革命来废掉摩西，同时呢，又不相信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的应许。
其次，在摩西的时代，迦南只是神给亚伯拉罕应许之地的一个概念，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范围。圣经至少在创世纪第十章十九节、十五章十八节、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的三十一节、民数记的三十四章第二节跟以西结书四十七章十五节五次提到迦南地的范围，几乎每一次都不一样。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因为时代的变迁以致同一个地方有了不同的名字，同时因为时代的变迁，那个时代的人对地理范围也有了不同的认知。不过金华牧师啊，我们综合那个五个地方的经文就知道，迦南地广义的范围比我们所认知的和所想象的要大得多了。
的确是的。让我们从创世纪第十章的记录来开始理解迦南地。在那章经文里提到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他们分别居住的范围，其中含的儿子里有一个名字叫做迦南的，从他繁衍出十一个宗族，他们分别拥有的土地都坐落在沿地中海的西岸，从北到南的区域里。这个区域就是从今天的叙利亚的北部经过利巴嫩一直延伸到巴勒斯坦的南端，那就是迦南地最早名称的由来。这也就是摩西要带领神的子民 回归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
嗯，那么弟兄姐妹，为什么今天我们所说的迦南地的范围指的是巴勒斯坦的地区，而不是圣经所说神给亚伯拉罕子孙应许之地呢？那我们就需要从近代的历史说起了。
其实啊，在亚拉伯文呢、巴勒斯坦这个名字的本来意思指的只是从前他们祖先非利士人在东亚沿着地中海岸南部居住的一片狭小的平原。我们今天所说的巴勒斯坦是后来希腊人和罗马人侵占了非利士人居住的巴勒斯坦，又并吞了在他周围的地区以后，才把那整个地区成为巴勒斯坦的。时间一久呢，原来非利士人居住的那小小的范围就被人遗忘了。
于是后来的人都很普遍的以为希腊人跟罗马人扩大的那个巴勒斯坦，也是我们今天所认知的巴勒斯坦，才是非利士人本来的领土。这就造成了阿拉伯民族坚持希腊人跟罗马人扩大的巴勒斯坦都是他们祖先定居的范围，拒绝承认犹太人才是那片地区最原始的主人。
一直到了1918年的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联，也就是联合国的前身，硬生生地把迦南地的范围缩小到只是在今天的巴勒斯坦里。
到了1948年，在受联合国托管的英国跟美国的帮助底下，以色列人才终于在巴勒斯坦立国。于是坚决排斥以色列人在那里生存并建国的巴勒斯坦人就跟以色列人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冲突，一直到现在。
如果我们再回到圣经，根据刚才提出的几处经文，就知道迦南地的范围比我们今天所认知的是大很多很多的。
确实是的，可见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应许之地也同样只是一个包括相当广大区域的迦南地，并没有一个很实际划定的界限。
那么如果我们根据圣经来做结论，从刚才提出的几处经文呢，我们就知道迦南地的范围实在是比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大很多。以色列人是一直等到占有了土地以后，才逐渐开始对应许之地的范围有了自己认知的概念，那就是他们认为只要是神赐给他们的土地都是神的应许之地。
这么一来，既然以色列人在神的帮助底下占领了约旦河东岸一大片土地，在当时也就当然被认为是在神赐给他们应许之地的范围了。
我们参考《生命记》的第一章第七节、十一节和二十四节就明白。有关这样的说法，我们只要参考《生命记》一章七节、十一节和二十四节摩西对以色列百姓描述有关应许之地的话，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不错，自从大概主前1400年左右，以色列人进占迦南，到主前586年，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的时候，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为止，大概有820年的时间。所有以色列人曾经拥有的迦南地都叫做以色列地。
从这个历史里面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对神应许之地是没有巴勒斯坦这个名字的，所有他们照着神的应许所拥有的土地都是属于神应许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就能够解答我们刚才的问题了。
现在我们再回到圣经， 民数记二十七章第六节跟第七节，摩西对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
摩西对流便和加德支派的要求显然是感到非常的意外。从摩西的回答，把加德放在流便的前面，我们就知道加德很可能就是领头出这个主意的人。
摩西不同意他们的请求，摩西认为进迦南这是全体以色列民的义务，如果让流便跟加德支派就这样放弃了进迦南，这会打击整个以色列人的士气，所以摩西认为他们不应该在其余的支派还没有得到神赐给他们的土地以前就独自的留下来。
因为这件事呢，就让摩西察觉到大多数在他面前新生代的以色列人，对他们祖先为了进迦南究竟付出了多少的代价，并没有切身的感受。所以摩西不得不再把从前的历史说一遍给他们听。
这就是民数记二十七章第八节到十五节的内容。经文说，我从前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他们也是这样行。他们上以实各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起誓说，凡从埃及上来二十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都消灭了。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
摩西告诉新生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先曾经派遣探子去窥探过迦南地，只是因为当时探子们回报的话使得以色列百姓惧怕，不肯进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才使得神发怒，不许那些拒绝进迦南地的以色列百姓看见神的应许之地，只剩下当初坚决要大家立刻进迦南的加勒和约书亚，才能够跟新生一代的以色列民一起进迦南。
摩西还告诉他们，当初那些因为拒绝进迦南的上一代，在四十年以后果真照着神所说的都死在旷野了，现在轮到以色列的下一代去完成他们祖先没有完成进迦南的目标。如果流便跟加德的子孙放弃不进迦南，那不是要连累其他的人重演他们祖先不专一跟从神的罪，以致在旷野灭亡吗？
摩西这一番义正言辞的话，就暂时阻止了流便和加德支派的主意。
但是弟兄姐妹，事情还没有结束。在十六节到十九节说到，后来流便跟加德支派又去见摩西，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请求摩西接受。经文是这样说的，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卷，为妇人孩子造成，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 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
流便和加得支派向摩西提出的折中办法是答应摩西，他们一定会派军队跟着其他的支派一起过河，像从前一样，只等到他们和大家一起征服了迦南之后，才回来和家人团聚。他们已经认定约旦河东边才是他们的产业，等到其余的以色列民安顿在迦南地之后，他们也不会和他们一起承受在那里的产业。
20节跟21节，摩西就对他们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
摩西认为啊，他们的建议很合理，因为他本来的目的就是要以色列全体一起作战，直到征服迦南地为止。既然流便和加得支派愿意和其他的支派一起去征服迦南，于是摩西也就同意了他们。
是啊，为了慎重，摩西开出了条件，要求他们在耶和华面前保证一定会武装起所有能打仗的人，同时还要求他们都要在耶和华面前保证他们会跟其他的人一起过约旦河，一起去征战。
摩西两次说到在耶和华面前，意思就是要他们向神宣誓，他们一定愿意在神的监察之下承担不守诺言的结果。
接下去22节到24节，摩西继续说，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算为无罪，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只管去行，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为你们的羊群累卷。
其实在22节，摩西还第三次说了在耶和华面前，和说了一次在以色列人面前。这个第22节的话，因为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并不完整，所以读起来有点让人不十分的明白。
是啊，在22节摩西是这样说的，等到那地在耶和华面前被制服了，然后才准许你们回来，这样你们在耶和华面前和在以色列人面前才算无罪，这地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
摩西认为他们在神面前的保证还不够，他们还要对全体以色列民保证，这样呢，等到迦南抵定以后，摩西才一定会让他们回家和家人团聚。
摩西还警告他们说，如果他们不守诺言，这就是得罪神，也是得罪自己的弟兄，所以神和其他的弟兄都不会放过他们的。
然后摩西就差他们出去，放手照他们的建议，先去安顿家眷，为他们的牲畜累卷，又为妇人和孩子坚固城邑。
于是在25节到27节，加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对摩西说，仆人要照我主所吩咐的去行，我们的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都要留在基列的各城，但你的仆人凡带兵器的都要照我主所说的话，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
在民数记第一章曾经规定，凡是20岁以上的男子都是必须武装起来作战。加德和流便支派的人也要像其他支派的人一样，派遣战士倾巢而出，一起进军迦南，只把老弱和妇孺留守在后方。
加德跟流便支派愿意放弃私利，愿意跟其他的骨肉兄弟一起进退的精神，消弭了一场可能的分裂，也为以色列人后来在迦南势如破竹的胜利奠定了一个基础。
既然啊，加德和流便子孙已经接受了摩西的条件，摩西也知道自己不会进迦南，不可能看到这个心愿的结果，所以他要把对待加德和流便子孙的决定交代给下一代的接班人大祭司以利亚撒和约书亚。
28节到30节说，于是摩西为他们嘱咐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众支派的族长说，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的，若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那地被你们制服了，你们就要把基列地给他们为业。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
摩西交代说，如果加德和流便支派信守承诺，派兵和以色列人一起过约旦河征战，那么他们将来就可以按照摩西同意的约定，得到他们已经占有的约旦河东岸的土地。如果他们没有做到，那么就等于是他们自愿放弃在约旦河东土地的权利。可是呢，他们还是可以在约旦河的对岸和其他以色列人一样的来分得土地。
基华牧师啊，摩西这样的交代是因为他知道应许之地是神赐给全体以色列人的，他们一个也不可以被遗漏。即或人有不守信用的时候，可是神却不能因此就不守信用。不管怎么样，神对以色列人祖先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绝对不会因为人而又有所改变的。
也就是说，即使加德和流便支派没有信守在神面前保证的诺言，和其他的主人一起过约旦河打仗，神也不会改变他的应许，放弃他们的。不过呢，按照神的属性，他们在神面前不守信用的罪，神还是会用其他的办法去惩罚的。
然后31节跟32节，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回答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仆人就怎样行。我们要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过去，进入迦南地，只是约旦河这边我们所得为业之地仍归我们。
加德和流便子孙都一致地接受了摩西的安排，他们表示不会和其他的支派分迦南的土地，他们也再一次地保证一定会武装自己的人加入其他的以色列族人一起参与进入迦南的征战。
相对来说，他们也相信摩西一定会信守诺言，把约旦河东的土地当作分给他们的产业。接着从民数记32章33节到42节，记录的是摩西分配约旦河东土地的情形。我们先来看第33节，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噩的国，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并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半个支派。
摩西信守了自己的承诺，并没有依照民数记26章记载的规定，让将来要留在约旦河东的人按人口比例拈阄分地， 而是直接的把约旦河东岸的土地分配给流便和加德支派以及马拿西的半个支派。
嗯，基华牧师啊，这里第一次提到将来要留在约旦河东的人，除了流便支派跟加德支派以外，也包括了马拿西的半个支派。一般都认为马拿西支派的人也跟流便加德支派一样，已经在那里占领了基列地。在摩西允许流便跟加德支派可以留在约旦河东以后，就鼓励了马拿西的半个支派，也向摩西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那么为什么摩西答应把约旦河东北部的地带给半个马拿西支派，而不是给整个马拿西支派呢？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根据申命记的第三章十三节和约书亚记的十三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以及十七章的一到五节，那是因为在马拿西支派里已经有好几个宗族占领了约旦河东岸北部的地区，住在那里，建立了他们自己屯垦的家园。
第二个原因，根据数典民数记第一章人口普查的结果，马达西支派是十二个支派里人数最多的大支派，把一部分马达西支派的人也留在约旦河东岸，让他们能够像流便跟加德支派一样，继续在那里保有已经得到的土地，这样也可以疏解未来在约旦河西岸为其他各个支派分地的时候的一些压力。
第三个原因，在民数记二十七章说到，马拿西支派的马吉因为没有儿子，只有四个女儿，他既然没有儿子，就面临着自己家族后继无人，失去分配土地资格的危机。因此他的四个女儿就曾经向摩西请愿，希望未出嫁的女儿也可以为没有儿子的父亲留名来继承土地。于是摩西就定下了女儿继承权的规定，让马吉的四个未出嫁的女儿有权在分配给马拿西支派的地业里也得到一份。
嗯，同时在历代志上第二章二十一节还说，当时有一个犹大支派名字叫希斯伦的人，他娶了马吉的一个女儿，于是希斯伦就必须按照摩西的律法，把自己从马吉女儿生的儿子过继到没有儿子的马吉名下，为他留名立后，让马吉这个宗族可以继续的存留在马拿西支派里。
而申命记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和历代志上的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的记载又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属马吉宗族的雅尔、基列和挪巴等人已经在约旦河东北部的地带夺得了土地。那么摩西把马拿西支派分成一半，让他们去继承约旦河东岸的土地，也就顺理成章了。摩西做了那样的决定，同时也就避免了将来在迦南分地的时候让马拿西族其余的人为这件事情争论。
接着34到37节记录的是加德支派跟流便支派得到的地。经文说，加德子孙建造底本、亚他路、亚罗尔、亚他路朔反、亚谢、约比哈、伯宁拉、伯哈兰，都是坚固城，他们又垒羊圈。流便子孙建造西什本、以利亚利、基列亭、尼波、巴利缅、西比马。西波巴利缅名字是改了的，又给他们所建造的城另起别名。
所谓建造，其实是修复那些在战火中被破坏的城邑。他们也把一些城的名字给改了，特别是尼波 和巴利棉，因为这两个名字是和外邦偶像有关的。至于诚意呢，其实还包括了他们得到诚意周边的土地范围。
另外呢，根据约书亚记13章15节到31节的记载，我们知道后来加德跟流便支派也为了整合土地而彼此交换了一些诚意。
整体来说，流便支派分得的土地是在约旦河东濒临沿海，就是死海的地方。加德支派的地是在流便支派的北边，从流便支派的北界沿着约旦河东岸向北延伸，一直到基尼列湖，也就是今天的加利利海。
那么马拿西半支派的地呢，就是从加德支派基尼列湖的北界继续的向北延伸，和亚兰接壤，它的北界就向东一直延伸到米索波大米的境界，那个地方就是圣经称的基列地或者巴山的地区。他们在约旦河东边得到的土地啊，比加德支派跟流便支派还大很多呢。
在约书亚记13章15到23节那里，人口统计的结果，流便支派的人数比加德支派多，而且流便支派也是以色列营第二道的领袖，但是他们自己选择要留在约旦河东的土地却没有办法和自己的人口成正比。而且自从流便支派选择留在约旦河东以后，他们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就大大的不如从前了。
是啊，最后39节到42节记载的是马拿西半支派在约旦河东岸得到的广大土地。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的子孙往基列去，占了那地，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摩西将基列赐给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子孙就住在那里。马拿西的子孙也耳去占了基列的村庄，就称这些村庄为哈威特雅尔。挪巴去占了基纳和基纳的乡村，就按自己的名称基纳为挪巴。
摩西把基列赐给马拿西的儿子马吉，意思就是说，他按照刚立好的女儿继承产业的规定，把马吉女儿子孙所得的地过继到了马吉的名下。
弟兄姐妹，根据生命记第三章第四节，马吉女儿里的一个过继在马吉名下的子孙耶尔，在占领了60座城邑以后，就把那整个地方命名作哈威特雅尔，意思就是雅尔之村庄。
至于挪巴，很可能也是属马吉宗族的，他占领了约旦河东的基纳和基纳的乡村之后，就按自己的名把基纳改成为挪巴。
好了，那么上面就是摩西在临死以前了却的一个为以色列人分地的心愿。可是摩西还有未了的心愿，让我们以后继续读下去。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
愿神赐福给您。